听众朋友，今年的大年初一下午，河南三门峡水库突然无预警放水，大坝下游河道水量骤然增加，水位迅速升高，造成多人死亡与失踪。官方的说法是两人死亡，七人失踪，引发中国舆论哗然。中国官媒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责任推诿给游客，中国水利部门也并未就此事件发表任何声明。那么这一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悲惨事件的责任，是否应该由那些死去和失踪的游客自己来承担？三门峡大坝为何在冬季开闸放水？我们就此采访了旅居德国的对中国水利资源了如指掌的王威洛先生。王威洛先生您好。
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我们看到今年三门峡大坝呢，大年初一的时候突然开闸放水，官方报道说造成了两人死亡，七人失踪。那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大坝要在冬季的时候放水啊？
这个三门峡水库它承担着这个河南的这个为河南供电啊，河南大部分是火电，火力发电就是靠煤的，因为河南煤比较多，有焦作什么很多煤矿。那么它的这个水电呢，它作为调风用的，就是说当用电量高的时候，它就用水来补，这正好和国外的这个水电运作和煤电运作是正好相反。反的，国外是火电作为风值，用水电是作为就是经常的这个基础的使用，就是它保持一个常年的一个稳定的流量。中国正好是把它相反的来弄。那么就是说三门峡水库它只是到了这个河南这个省的这个电力调度，它认为需要你用电量比较大的时候要你发电，它就发电。那么根据这个中国的一个网友的他的观察和记录呢，就是说三门峡水电站在1月17号到23号这期间呢，他一共只放过两次水，就是说他在七天的时间里面有五天的时间它是蓄水的，有只有两天的时间短时间的放水来满足发电的这个峰值的需要。那么它就是这么一个运作过程。那么三门峡水电站它经过它的所谓改造以后，到了1978年以后，它就改做以发电为主的，这个来满足它的这个枢纽管理者的这个经济需求了，这就是它的一个目的。
嗯，就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担任调风任务的一个水电站，它会经常的开闸的放水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对，它会经常的。
它为什么没有一个预警系统呢？
它没有预警系统，因为就照他说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借用春节的那个他的坑的那个节目，他叫做少干事少犯错误啊。你管的地方越大，你管的越多，你犯错误的机会越多。就像三门峡管理处的那个工作人员一样的，他这个发生事故的地方不在我们三门峡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管理区之内，也不在我们的风景区之内，而是在这之外，这不在我们的管理范围之内，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管理的界限，它很清楚。中国的水利水库工程它从来不承认它的这个水库大坝的调水它的影响的范围不仅仅在于它大坝下游的这个500米啊或者1公里之内，而是它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距离之内，因为都受它的这个放水和不放水的影响。那么如果不放水的话，它的其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个水生系统它几乎是不能生存的，它不能生存，里面就没有鱼，鱼只有是到了下面的这个小浪底水库那里才能生存，在这个它的下游它是不能生存的，这里是一个死亡带。那么中国的这个水利工程它从来不 承认它的这个影响范围是这么大，所以他说那里是不是我管的啊？不是我管的，就像那个说一样，我这个坑一半是在别人这儿，一半是在我这里，所以呢，让别人管不用我管，我就少犯错误，就是这么个关系。
按照您的看法，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中国媒体，很多中国媒体都在说，因为河道的周边它有一些什么水生危险啊，禁止下河道啊等等的一些标语，
对对，他们都已经列了警示牌了，对不对？
是啊，
列了警示牌，叫你不要进去。哎呀，对，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警示牌列着是没有用的，人们还是不断的进来的。
嗯，
这他们也知道啊。他说已经不在我的这个管理范围之内了，或者说，他说我这个坑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的。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追溯到中国很早以前的一个笑话一样，就是说两个县官在争吵这个县境上一个死人的责任问题，这个死人的头在一个县的县境内，一个脚在另外一个县县境内，两个人就吵到底是谁的责任一样的。国家水利部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来发表一个态度，对不对？这个黄河这个三门峡这个枢纽是直属中央水利部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来托管的，对不对？他也没有那个出来表个态。那个水利部部长李国英那天他还在举行一个什么慰问他们下面的这个职工的这个工作，他在那里做秀呢，他那边已经死人了。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报，大概是不报的，因为不到十个人，
不是重大事故，
九个人，
两个人死亡，七个人失踪，所以没有到十个人。
但这只是他们官方说的，应该说是还有失踪的人还更多一点，但是他把它限制在十个人之内，按照中国的分级，它不是一个重大事故嘛？他就觉得很幸运了嘛，他就不用去管理，不用去做出一个回答的。其实大家都在那里躺平吧。
非常感谢王威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